到上周我们已经学习了20章的28节到38节，这一节经文，这段经文是20章的28节提到了，保罗在这个米利都和这些长老们见面，最后对这个教会的警戒，也告诉教会防备什么样的人，防备这个那些凶暴的豺狼啊，也就是这里假先知说的进入教会啊，会影响教会啊。保罗就是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也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大概是3年的时间来帮助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保罗这个现在他要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最后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给他们的一个警告，也是告诉他们，叫他们防备这些事情，也就提前告诉他们说，这个他离开了之后会有一些凶暴的豺狼进入以弗所的教会。我们知道以后真的是这种事情发生了，他就提到了其实叫预备一些假先知，让我们怎么能够防备这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也应该知道什么是假先知，是就圣经在说这个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这些人是做被盗的，也是偷偷的进入教会，这种人我们需要小心的。所以这个保罗就提醒以弗所的教会，在21章的1-16节又提到了保罗开始离开那个米利都，要去哪里？他要去耶路撒冷。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是叫保罗坚定要去耶路撒冷。保罗他在这个前边圣经也提到了，他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在去以弗所的时候，他也告诉那门徒们，他要去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几件事情会帮助我们。第一，我们看保罗途经的城市。保罗这个从这个米利都开始走的时候，他是坐船走的。第一节他说，我们离了众人，开船一直行到格斯，次日到了罗底，从那里就到帕达拉。但是在那个时候和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知道交通非常方便呐，无论去什么地方啊，没有那时候的麻烦。你看他说他是坐什么？坐船去了。坐船去了，还有一个是他说，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的船，就上了那只船骑行，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来到叙利亚，再推罗上岸，因为船在那里卸货。所以当时他们是，他这个船呢，一边是拉货，一边拉人，所以这是非常不方便的。为什么呢？他们卸货的时候，他们不能走，他们得下来等待这个人工人们呢，把这个货物卸完，他才能开始行走呢。我们知道今天很少坐船，但是坐船是也比那时候快。那时候是交通工具是不方便的，这现在是坐飞机啊，坐高铁啊，都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保罗要去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看他的交通方面不方便，他经过的城市叫哥斯啊、罗底还有帕达拉，他就看见了什么地方？看见居比路，就从那来到这个叙利亚，在推罗上了岸。我们知道这他是经过这个推罗的地方。你说这个第一，我们看他经过的城市是居比路，他没有去这个居比路。我们知道圣经在前面提到了居比路是巴拿巴是这个居比路的人，可能我估计巴拿巴是在那有一个教会，他没有来得及去那个地方。他说就看见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去哪里？去这个推罗。第二，我们看这个他们是这是巴拿巴他两个是差遣的去。来到西流基，从那里翻海往居比路去。他们这巴拿巴和扫罗在那儿也建立有教会。我们说他们途经哪里？保罗就途经这个推罗。推罗这个城市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这个他就上了推罗。他说望见居比路，就从南边行过，来到叙利亚，在推罗上岸，因为船在那里卸货。寻见门徒，我们在那里住了7日，门徒被圣灵感动，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日，我们骑行，众门徒和他的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祈祷，彼此辞别。我们上船，他们回家去了，从推罗行到多利买，水路近了，就问那里弟兄的安，与他们同住了一日。在这里我们看什么呢？ 推罗这个城市，保罗就也是坐船来到这个推罗。这个推罗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卸货，所以保罗也就下来他寻找门徒。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推罗也应该有一个教会。我们在那里住了七日，他等了七天的时间，他说和门徒在一起，他说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过了这几日我们骑行，众门徒和他的妻子送我们同行。后来这个保罗他们就在那个推罗这住了七天的时间，然后他们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护送保罗，送到什么地方？海岸上祈祷。后来他们送到岸上的时候，他们开始祷告，看来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保罗是辞别我们上船，他们回家去了。所以保罗去那里和这个门徒们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住了七日的时间。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他去推罗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水路上去，然后和门徒在一起住了七天的时间。我们知道当时和现在是区别在哪里，当时是没有现在的科技发达，没有去那个城市有宾馆的，我们可以租一个宾馆的。当时他们住的时候都是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边。你看这段经文，你看他去这个推罗和弟兄们同住了七日，后来去到腓立家里也是和弟兄姊妹同住，后来这个他开始离开那个地方，后来又去哪里？他去这个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就是拿孙他们全家同住。所以我们说这个今天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基督徒要去一个城市，那里有弟兄姊妹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保罗去的时候，他有这个同伴，有门徒们呢，可以在一起聊天啊，可以分享自己要做的事情啊，还有啊，有弟兄姊妹去他们的家里可以看望一下，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目的，去每个城市要建立一个教会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你看保罗建这么多教会，去什么地方都有住的地方，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法。他说去那地方，然后去这个推罗。推罗这个城市是它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非常非常有钱，他们是在旧约的圣经他们是比较有钱的，它是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在这个以西结书描述这个推罗，最后言小于我说你这人子啊，这是指的是以西结说的，须为推罗做哀歌，对推罗说，主天主如此说，推罗啊，你居住海口，与列国群岛交易，你自称为全美丽的。所以这个推罗的城市怎么样？他是说这个你居住海口，是在那个港口旁边，是这个交通比较，当时他们的坐水路是比较方便的，他们可以坐船呢，可以比走得快，他们是所以这个城市他说怎么你自称为全美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应该是不错的一个城市。但是在以西结28章是这样说的，昼宴小谕我说，人子啊，你告诉推罗君说，主天主如此说，因你心骄气傲，自说我是神，我做神的位在海中，其实你是人不是神，你自以为自己的心如神的心，你自以为明智胜过丹以理，一切奥妙的事都不能隐藏你。我们知道在下边你会看见，开始是描述这个推罗君王，描述这个城市是怎么样的。如果是在一些接触在下边接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啊，他就开始描述撒旦这个基路伯他是什么样的思想。所以他开始说这个推罗是这个心骄气傲，他是刚才我们看了他是有钱的，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他们的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描述这个君王是怎么样的，他们说我什么都能干，我是这个最有能力的。我们知道在这个你要接着往下看28章，一接触28章往下看的时候，你发现他在描述撒旦，这个描述这个违背天主的撒旦是怎么样的。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他就提到了心骄气傲，所以我们说这个城市是有钱的，其实有的时候人这个钱多的时候人也会心骄气傲。你说这个推罗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啊？我们说这个在旧约的圣经描述的是不怎么样，对吧？说他虽然他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城市啊，但是在属灵方面不怎么样，他是心骄气傲违背天主的，所以能看到， 但是呢，在《使徒行传》你发现，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推罗也是这个城市，我们说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教会。你呢，从哪里我们能看到啊？从四到六节，我们发现这个推罗虽然它是城市，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不怎么样，在福音书的时候，推罗西顿也是被咒诅的城市，也是特别不好的，不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不愿意这个接受耶稣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城市比较好，我们说有一个好的教会，你要怎么能知道啊？他说寻见门徒，在推罗寻找到他们的保罗的门徒啊，一些基督徒。我们在那里住了七日，门徒被圣灵感动，他保罗就去到推罗的时候，和这个推罗的弟兄姊妹啊在一起同住了多长时间？七天的时间。他说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过了这几日，我们知道保罗要去耶路撒冷，这些教会是被圣灵感动，说就是说保罗你别去了，你去耶路撒冷有很多问题会发生了，对保罗肯定是对保罗的这个身体方面不好啊，会抓保罗，会捆绑保罗呀，这些教会是这样的告诉保罗。他众门徒和他们过了这几日，他们保罗在那住七日，后来他们开始走了，走哪里？后来去说这个众门徒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的家，这个推罗的教会也是比较好的。你说怎么能看到啊？在这几节经文我们发现，对吧？他说看到门徒了，他众门徒他们的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家庭是比较好的。你说为什么呢？在这里护送人的时候，他如果他没有时间，如果他做别的事情他不能做，对吧？我们看到保罗这个路加这个作者也就把这些事情记在上面，说明一个问题啊，在这个推罗这个虽然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太好，这个城市比较这个心高气傲，他是不接受天主的，但是在新约的时候，这路加记载这些事情，我们发现这个推罗也是在这里也算这个一个教会受到他的影响，对吧？还看着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护送保罗，他们的关系是在属灵方面是比较好的。我们说这个推罗虽然这个城市不好，虽然这个科技发达，虽然这个在舒适方面是第一位的，是心焦气傲的，但是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好的一个教会，他们的教会他说这个门徒被圣灵感动。我们发现在这里的门徒的弟兄姊妹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说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并不是光是这些人被圣灵充满，是告诉保罗你别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你会出现问题啊。我们知道他也是爱保罗的，他是爱保罗的。我们说这个都应该被圣灵充满。圣经在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不要醉酒，酒叫人怎么？就叫人放荡，没有节制，要心里充满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你看他们在这个教会，这个推罗这个教会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知道保罗你别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你要去的时候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啊，会有很多麻烦呢、啊、会这个临到你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不但教会被圣灵充满，我们基督徒都应该被圣灵充满。你说为什么呢？圣经在哥林多前书是这么说的，岂不知你们是天主的殿，天主的圣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说到在信靠耶稣那一刻，他已经圣灵住在他的里头，他是他和可以和天主沟通啊。我们说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灵是死的，他的在属灵方面他是死的，他不会和天主沟通，他看圣经没有什么兴趣啊，他也看不懂啊。但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圣灵住在他的内心，圣灵给他做见证，让他看天主的话语的时候，他会说，哎呀，这句话真好，这句话对我好，对我写的，就感动在心里，感动他的心，有的时候在安慰他的心。我们说基督徒是有圣灵的，还有呢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住在他们的内心。我们说是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还有呢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说这不但这个个人被圣灵充满，还有的教会也应该被圣灵充满。你说被圣灵充满才有好的家庭， 你看这个第五节，他说这些人怎么样？这我们说这个教会，这些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最后看这个教会的成长是怎么样的？他们弟兄姊妹开始彼此相爱啊，开始互相帮助啊，最后怎么样？他们开始护送这个保罗，开始在一起这个祷告啊。我们说那种教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我们说他们就也可以说他们就在人的面前做见证啊，在这个你看他说在这个在那个岸上祷告，在外面祷告，在这个送人的时候，在一个港口上跪下来祷告。今天我们知道，你无论去什么地方啊，你会很少看到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在推罗这个教会比较好的，他们在一起祷告啊，然后护送保罗呀，还在他们的孩子们都去参加，所以这是一个好的教会。你说在今天。我们有希望有这样的教会呢，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教会。他说这个门徒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教会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个人也被圣灵充满。这样的教会怎么样？他们的家庭也是比较好的，众门徒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他们也是在一起祷告的。所以我们说一个好的教会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还有呢，个人也应该被圣灵充满。你说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我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被圣灵充满。他说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是好的，他们的儿女、家庭、妻子都是跟随主的，都是服侍主的。所以说推罗是这样的，虽然这个城市在这个世界上是好的，但是在属灵方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非常不好，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路加作者就记载说这个推罗这个教会是不错的，是这个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弟兄姊妹非常的好，然后儿女们怎么样都在一起祷告，这也是值得我们去这个思考的事情，我们值得去学习的。第三，我们说这个就是保罗就去哪里，保罗就途经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在这个他去了该撒利亚在这个在第八节第九节，次日保罗和我们这跟从他的人同行，来到哪里？该撒利亚，进了传道的腓力家里，与他同住。他是七个支派的一个支派，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童女，说未来的事。所以这个保罗途经哪里？途经这个腓力的家里边，这是该撒利亚。我们说这个腓力这个人，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六章你会发现出现这个腓力，他是第一个执事。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还是提到他是七个执事的一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在这个该撒利亚，他就是这个该撒利亚的叫在这个地方服侍的。还有呢，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童女，说未来的事，也是说预言的。这是这个腓力的家里。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六章能看到，他是说这个拣选了怎么斯提凡，他是深有信心，大大被圣灵感动，又拣选腓力、伯罗格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教的安提约人尼格拉。所以这几个人是被这个圣灵充满，然后这个被第一个教会选择的执事，所以腓力是其中的一个。腓力去那个太监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从水里上来，主的圣灵忽然将腓力引去，太监没有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仍旧行路。后来人遇见腓力在亚索都，他便走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哪里？该撒利亚。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保罗去了该撒利亚，他就说这个他们遇见他腓力在哪里，在这个亚速都，还有呢他在每一个城市，后来去到该撒利亚。我们也能发现该撒利亚这个腓力在这里怎么样，他这个在这里服侍的时候，还有呢他怎么样，他有四个孩子，然后他的孩子也是教育的不错的，都是童女，说未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我们能发现他应该也是基督徒，他的四个孩子也是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说腓力这个家庭也是比较好的，他的儿女他的女儿是信主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这个该萨利亚这个也有一个好的城市，好一个好的教会。菲利的家庭也是不错的，还有他四个女儿都是基督徒，都是信主的，我们说是很好的一个家庭。我们能看到保罗就经过这些地方。我们要看那他说在下边，他说我们在那里住了多日，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我们这里来，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必要这样捆上这腰带的主人，交于异邦人手里。我们看这个先知和当时这个推罗教会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吧？他说这个他说什么呢？他就没有直接告诉保罗说你别去了，去耶路撒冷啊，你去耶路撒冷是有问题的，劝保罗你别去了。但是这个先知用的方法是拿着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说圣灵说在犹太人耶路撒冷必要这样捆上这腰带的主人，交于异邦人。我们知道保罗以后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真是被犹太人抓了，抓了之后怎么后来这个送罗马是吧，罗马的官员就抓了保罗。所以呢他这个预言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看到他预言这个先知是这么劝勉他说你别去耶路撒冷，因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用这个他的腰带缠到自己的手。你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亚加布这个人是一个先知，他就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你说在圣经在十一章的时候出现这个人，那时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约，那中有一个人名叫亚加布，应该是他是个同一个人，受了圣灵的感动，在教会中站起来说天下将大饥荒，这话到哥老丢该撒的时候果然应验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加布这个人是一个先知，就预言保罗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预言以后保罗要受逼迫啊，要被抓了，预言这些事情。他用个腰带缠上自己的手，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个人将来会这个受到逼迫呀。他用的方法特别像旧约的一个例子，我们用一个旧约的例子会更明白他这个为什么用这种方法。在以西结书是这样说的，你这人子啊，须取一块砖放在你前，将耶路撒冷城刻画在其上，环宫成垣，建筑高台，堆筑土垒，舍立营盘，四为预备攻城的器具，以便攻破。你又须取铁镐立位贴墙在你和城的中间，你面向城，将城攻击，使城围困，这是指示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他用的方法和这个差不多吧。你说这个在这里他就告诉一些先知说你拿一个砖来，拿一个砖怎么样，他放在你面前，然后呢他将耶路撒冷刻画上面，拿一个一块砖，然后上面画一个耶路撒冷，然后画了之后他说环宫成垣，建筑高台，然后周围围起来，他四围预备攻城的器具，他四围就围起来，然后一遍攻城。你又取铁镐立位贴墙在你和城的中间，面向城，将城攻击，然后把那个城那个砖弄碎了，使城被困，这是指示以色列家的预兆。他也就是用这个象征，然后说明什么？以色列家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呢，他说这个有一个先知名叫什么亚加布。他这个人用的方法是和这个旧约的先知用的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我们明白他用的方法是用这个人特别明白的事情来解释这个他这个预言，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用这种方法。但是在这二十一章这个亚加布用的同样的方法，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把自己的手怎么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把手一捆起来说以后这个去耶路撒冷犹太人要把这个人怎么捆上了腰带的主人，这腰带就是保罗的腰带。所以他就用这种人明白的例子，也可以说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种讲道方法叫这用图片讲的讲不讲 就是用个图片的例子来这个将人明白的例子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其实这种方法有很多人也会用这种方法的，所以他这个亚甲布用的方法是把捆上了之后说这将来会捆上这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所以他这个预言，所以他就模仿这个旧约的例子。我们看了旧约的例子也确实用这样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劝保罗的是什么意思呢？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每一个先知每一个教会啊都说保罗你别去耶路撒冷。在21:12这么说的，我们和那地方的人听见这话都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这个作者路加当时也劝保罗了，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不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路加是保罗的帮助者，他肯定知道这很多先知在教会的劝勉说你别去，去会有别人会抓了你，怎么会把你放到监狱里的，会捆锁你。然后呢保罗是你说保罗是怎么说呢？我们说保罗去这个耶路撒冷，他去的是有什么目的呢？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不是特别理解，但是我们看圣经我们会发现保罗去击毁耶路撒冷是有什么目的。圣经在使徒行传24说这样说的，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从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我们知道保罗常常去耶路撒冷做礼拜，我们知道他是犹太人。还有另一方面他说我在外多年，亲近回来带着捐资要周济本国的贫民，也要献祭。所以保罗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他说带着捐资，他从别的教会带了一些捐资帮助哪里？帮助一些这个耶路撒冷穷的人。在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罗马书是这样说的，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的缺乏，他是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因为马其顿亚该亚人已经乐意捐银给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所以他就保罗去这个教会也是帮助耶路撒冷的人，他去耶路撒冷有他的目的的，他一方面去这个传道，一方面是做献祭，一方面是帮助那些这个贫穷的弟兄姊妹。在这些经文又提到了，他说我既来到就写信打发你们所选择的数人，将你们捐资送到那里耶路撒冷，若我也当去，他们就和我一同去。所以有的时候保罗去，有的时候保罗就差别人去了。只要我们纪念犹太的平民，这本是我所留心做的。所以保罗这个人是很这个有爱心的，他愿意帮助那些穷的人。然后从他去各个教会啊，就告诉耶路撒冷教会有需要啊，他要去那里。我们知道这个他去的时候有很多人拦阻的，说你不要去，但是保罗还是坚持要去，他就去了。还有你看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对你们一帮人说这话，他是在给罗马人写信的时候说的话语。他说因为我是一帮人的使徒，我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发骨肉之情救他们几个人。我们知道保罗去的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讲的也比较狠的，他去的本身他就是犹太人，他去这个犹太人最多的地方给他们传福音讲道。我们知道他去的目的是一方面帮助耶路撒冷贫穷的人，另一方面呢他是你看这些经文他说或者可以激发骨肉之情救他们几个人。他去他们的他们本族的犹太人的这会堂里讲道的时候，他是为了激发他们。他就去那个耶路撒冷，我估计他去讲道的时候他就告诉，哎呀，我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传福音啊，有很多异邦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你们这个犹太人你们还不信吗？他就很值得跟他们说。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反对保罗的，保罗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也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这个争议的一个人物，谁都听的都恨他。为什么？他们都反对保罗。但是这些属灵的教会、属灵的弟兄、属灵的家庭都在劝保罗，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你去的时候会有问题，会被捆绑的，会这个会有问题的。 但是第四我们看保罗的回应，保罗有什么回应？第四看保罗，保罗回应全面的人，这些人是好意吗？我觉得这些人是爱保罗的，这些人也是好人，也这些人和保罗的关系比较好的，但是保罗对他们的回应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在21章13节14节这么说的，保罗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里忧伤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你看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不但被人捆绑，你觉得保罗知道吗？我自己觉得保罗也知道，去的时候会不没什么好事情，肯定会他们犹太人非常恨他们，他去圣殿讲道啊，肯定有很多问题。他说不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见保罗不听劝，这是路加说的，我们见保罗不听劝，只得住口，但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了吧。所以这是谁说的？这是路加描述保罗当时怎么说的话。保罗说，你们别让我伤心呢，我是为耶稣的名，不但是被捆绑，他的意思是我知道可能会被捆绑，有可能死在耶路撒冷，保罗说我是愿意的。在十三节这么说的，对吧？他说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说这些人都劝保罗不让他去，说保罗要这个受逼迫呀，这些人都非常伤心，恳求保罗你不要去，你去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会被捆绑。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才告诉保罗这些事情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保罗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对吧？保罗的被圣灵充满，尤其是保罗建立很多的教会，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肯定被圣灵充满。他知道去有问题吗？我自己觉得保罗肯定知道去有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人劝勉他，你该不该去啊？但是保罗说什么？你们别痛苦了，你们别难过了，你们别伤心了。他说我不但被人捆绑，他的意思是我知道我会被人捆绑了，但是呢，我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这种做法特别像圣经中一个人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大家能想到这个人是谁吗？我觉得保罗这个模仿的方法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是这样说，从此耶稣指示门徒自己必须上哪里？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受长老、祭司长、经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保罗所做的特别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当时告诉他门徒们，我必须去耶路撒冷，当时的彼得就说你别去，后来谁？后来这个耶稣说叫这个彼得怎么？你退下去，你是撒旦，拦阻我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说他要去被杀了，要第三日他要复活。我们知道天主对耶稣基督就是这种旨意。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这样做会洗净我们这些罪人的罪，对吧？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所有的罪就挂在耶稣身上，耶稣完全担当了。后来耶稣基督他被埋葬了之后，他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不复活，我们信的是没有用的，对吧？我们就靠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我们说保罗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就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知道以后要受捆绑啊。但是保罗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也是死在耶路撒冷，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替世界上所有人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我就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其实保罗他知道有问题啊，但是呢他还要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父若肯就叫这一杯离开我，然而不是要我的意思成就，是要你的意思成就。我觉得这个耶稣基督当时是用这种方法，其实保罗也用同样的方法。保罗说，我被人捆绑，我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成就天主的旨意。在这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保罗知道，明明知道会有问题的，但是呢保罗也不愿意听别人的劝告。 保罗说我要去，我就是受捆绑了，我要去。在这里我觉得保罗给我们基督徒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你说做什么样的榜样呢？一个基督徒是为谁而活？一个基督徒为谁而活？我觉得这是保罗写信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他写给腓立比教会，他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效法保罗的他的方法。他说明明知道会受苦，明明知道会有问题啊，保罗说是活着是为了基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活的目的是为了耶稣的旨意，如果不为了耶稣的旨意，我们在世上是没什么用的，对吧？我们是应该是也学模仿保罗，如果是主的旨意，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应该说哎呀我不管了，我们该为了耶稣而活。保罗说我活着是为了基督，我死了也是与我有益的。在24章这么说的，然而我在肉体活着为你们的缘故更是要紧的，我既深信这样，就知道我必存在世间和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增长信心，因信喜乐。在这里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的缘故。所以这个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还是为别人的缘故。他说我深信这样，我知道我必存在世间和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增长信心，因信喜乐。所以我们发现一个基督徒按照耶稣的意思而活的时候，有的时候走的路不一定那么顺利，有的时候走的路怎么样，是很多人劝勉你别去，但是呢他走的是主让他走的路。有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难呢，也有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别人会说呀，你别去了，你去那会有问题的。我们知道这个劳瑞姆是还没回来的，马上他当时来中国的时候也是的，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很多人说你别去，中国人太坏了，你带四个孩子会给你很多麻烦。但是是天主的旨意，叫他来中国建立很多很多的教会，对吧？这也是天主对他的旨意。周围的人劝他说你别来，别去了，中国人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我们知道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其实我们刚当时我们来西安的时候，教会有些人也得劝我们说你别去了，去那边到时候这孩子上不了学，是很多麻烦的事了，很孤单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边需要教会，我们应该来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人劝你的时候是好心吗？我们相信劝保罗的人并不是说对保罗不好的，并不是说不爱保罗，他是爱保罗的。但是呢保罗说我是有天主的旨意的，我是为了耶稣的名啊。其实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可以说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有很多人劝勉你说你啊，你信主了，你得参加聚会啊，他的劝阻对吗？有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有的时候他们劝着在肉身方面是好的，说你很累啊，你应该休息，也该睡觉了，但在属灵方面并不好。他说这个保罗也是同样的，保罗在肉身上受捆绑，但是保罗说我是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为耶稣基督而活。其实今天我们的也应该思考这些事情，一个基督徒应该为耶稣而活。别人劝勉是也是对你好，但是如果跟随主方面呢，应该这个按照天主的意思而活。特别在今天我们知道中国比较少的，比如说这个如果一个青年人呢，他要是做决定当牧师了，他的父母一般他们会阻止的，他们会劝阻说儿子你别做，儿子你做了以后会受很多苦啊。但是问题是不是主的旨意？如果是主的旨意应该做，对吧？所以保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很多人劝勉他你别去，你会受捆绑，但是保罗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为耶稣基督而活，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他们那些人劝阻的时候，保罗是最后没有听，他后来他们就住口了，保罗就去耶路撒冷， 所以在这几件事情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事情啊？保罗途经的城市，有这个推罗城市，繁华心焦气傲的城市，他们是有钱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发现那个城市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教会，对吧？推罗的也有一个教会，保罗就在那里怎么样？和他们同住了七天的时间，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啊，彼此祷告啊。我觉得保罗走这个路程也特别好的，那些弟兄姊妹给他很大的帮助，帮助他一块祷告啊。我们说保罗又去到什么地方？去到这个该萨利亚，去腓力的家里，和他们同住了几天。后来我们说他们就和这个腓力在一个和保罗在一块生活呀，也遇见了先知的劝勉呢，说保罗你别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保罗是按照主的意思行的，我们知道那些弟兄姊妹是爱保罗的，但是呢保罗是按照天主的意思走的。我们知道他就最后他就决定了他必须去耶路撒冷，这是天主对保罗的旨意。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人劝阻不去聚会吗？有人劝阻不跟随耶稣吗？如果是主的旨意，我们应该跟随耶稣基督，去像保罗给我们做的榜样，别人劝我们，我们应该跟随耶稣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